做这些，还因为像大学太大，结果很多的预科们被丢在地下隧道，长达好像十几个小时的时间，所以这些都属于上天的预想。在耶诞节前夕啊的这些讯息，到底在昭告世人什么征兆？这很值得我们思考。从我们中华文化当中了解到，灾难的根源在人性，做善降灾百祥，做不善降灾百祥。所以这些征兆啊，都在提醒人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断不绝的。其实这些征兆啊，我们不能把它当灾祸看，要把它当大事当来看。他在提醒人们赶紧回到妈妈。西藏圣经上说过的，那灾难为什么会这么大？主要啊，是东方，尤其是中国人、华人忽略了古圣先贤的教诲，伦理道德的教诲；西方人忽略了宗教教诲。这一句话呢，放更多问题点出来。西方的宗教啊，对他们的民族影响非常深，他们是政教合一，政治都受到啊宗教的这些教化的影响。所以，当西方人不相信圣经，不相信宗教的时候，他人间的痛苦就会非常大。那我们东方人、华人，假如不重视祖宗的教诲，那我们就看到一个事实：短短几十年，整个社会风气、人心很快速的，这教学危险啊。而圣诞节对于世人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应该是耶稣圣诞，他的教诲啊，可以带给人类和平、吉祥才对。所以圣诞节最重要的事情是学圣经。哎，那现在一般的人就是圣诞节首先想到的是。圣诞树，他输掉了，继续思考，送是送礼得行，那可以了。向耶稣学习，树立像他一样真实博爱的求爱，这个就有意思。圣诞节还想到什么？放假。可是告诉大家，道德不能放假哦。道德放假了，放假的时候就是人类堕落的最危险、最快速的时候。学校啊，尤其中学啊，最怕的就是放假，因为神没有教化，一放假就放纵。很多中学老师啊，担心啊，孩子来了。很多女孩子要堕胎的，你说现在假期到底代表着什么？我们几千年来老师教他寓教于乐，所有的艺术都含着伦理道德的影子在里面， 到这一些智慧，我都不佩服我们的祖先，不得不佩服，佩服跟思考，为什么他比较容易解决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要靠公共学说跟大学的服务。所以我们面对这个大时代，这是我们共同要担起的使命。尤其是华人，我们有公共学说，我们有等等。假如我们不带头来落实，给世界做出一条活路出来，那我们这个时代的华人要背一条罪。大家注意到哪一条？叫见死不救。我们这条罪很重，不知道便罢，知道懂了还不做啊，良心何在？是我们的榜样，知道老祖宗的智慧好啊，所以最近啊，老人家收集了两套书啊，一套叫《群书治要》，唐太宗的时候编出来的一套十多部，后来没传下来，传到日本去了。到了清朝啊，又从日本进贡到中国，非常精辟，记录了几千年如何治理天下的重要的这些道理。还另一套书是《国学治要》，收录了十部全书的经文。因为我们有千年的智慧，千年的经验。千年的方法，五千年的效果，不管在自家还是在自国，这都是全世界最高度的智慧，用我们来行道来做出来，结合给世界信息，还向世界公开。不然你说现在的政治人物他怎么知道这个智慧？他知不知道治国当中啊，人心正确，人才是最重要的。这些道理啊，我们没从我们古人的这些经典当中啊，可能一辈子都还没搞懂。我记得就是在念高中的时候。这个大学联考考得不好，大家对我应该是比较了解，因为我大学联考啊，前一天都睡不着觉，太紧张了，得失心很重。其实啊，得失心很重啊，是轻音啊，比较轻的原因啊，大家知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没有福报啊！有福报的人呢，怎么考都考不好；没福报的人呢，平常模拟考都很好，就这年正式考试那一场就考不好。为什么没有福报呢？我们看，我们现在思考都会一直往根源哦，去止不稳。求木子当得，比父亲更你们见啊，像我圣诞节比较不会太难过啊。欲留之原则，必尽取取；失国的安则，必积其德。你看我们几千年的华人思维啊，都是从根本去思考。而这一个态度啊，在任何一个领域都可以发现。比方医学，不 业都不分，强调的都是商道、医道、师道、军道、政道，都做本分啊，都做根本啊。请问大家现在各行各业先重视什么道？金钱之道，是吧？本末倒置。我们是不是中国人呢？我们是不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我们现在空有一个黑头发皇帝。实际上，假如我们的思维啊，都是自私自利啊，那我们不是真实的中国啊，甚至于我们的行为是在侮辱我们这个民族，跟祖先的教诲不同。所以这一生呢，能明白自己的问题在哪，心里比较踏实。所以为什么我大学里考不好？因为从小看同学考试，看到考得比我好的就嫉妒，考得比我差就高兴。那时候也没读，只是这样而已。本性在的苦啊，就无形当中啊，对信念就折了很多次。考试就考不上了，后来明理了，心念一转，不要自私自利了，要处处为人着想，君子之人之物不知人之物，念头一转哦，怎么考都考得还不错。这祸福在哪里？念之间。我虽然我大学联考考的不是很好，但是告诉大家，我有一科啊，是全班第一名。大家已经猜不到了，但是这个就不用了啊。虽然是全班第一名，还是考不好了。哪一科呢？三民主义，全班第一名。不能说考的不是很好，可是我的导师啊，就是教师。所以他一看到我很高兴跑过来，哎呀，你全班最高的，还敬我一杯。哦，但是我总体来讲考得不好。而在读这个生命主义啊，它内容里面呢还包含各个国家民族在近代这一百多年的思想，尤其重视了民主的发展，重视制度宪法的设计，好花了很多精神，不知道投入了多少专家学者在那里研究。请问大家，这个国家跟社会越来越安定吗？哦，努力有结果，不一定会有好结果。这一句话，大到自我之天下，小到自家庭。请问大家，这五千年来，哪一个时候的父母花最多时间教小孩？我们这一代吧。请问大家，五千年来哪一代教的最不好？为什么这样？按照数学来讲，你应该成正比。付出的心力应该跟成果成正比，为什么成反比？根据成语讲，本末倒置，自家的本分，自我的本分，德者本也啊，成全正举啊，德行有德的人才，才是国家社会最重要的基础。我所耗的时间都在制度上，那个是自我。只要有好人的，他自然就能够有到好的制度。 没有好人制度再好，变成政客玩弄的工具。所以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学习传统文学的是什么？是治国兴邦，为秩序，这就是正式学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哲学不是记一大堆军区的知识机会，那是玩弄文章，安危病变。家庭、社会、民族危难之下，他能够扭转乾坤，这个叫才。我们上一次跟大家谈的一个重点，居安思危。我们现在有没有居安思危的德行？有没有安危定变的智慧？要学着。所以在治国当中，法者不存，我们看到各个国家说宪法是国家的大根大本，没错，法者不存。但什么是法者本？是吧？所以仁者法之根源，这些宪法这些制度是人来用的，得要有好人啊。所以这个人是指什么呢？圣贤君子，他来带领人民，人之自觉。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谈过才德论，什么才是真正的人才？里面有提到啊，德者才之衰也呀，所有的才能要为什么所运用啊？到本啊，人才是本。什么是人才？有德的才是人才。那我们现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有没有把教道德摆在第一位？所以能不能扭转本末不能倒置啊？好，这是制度当中啊要处理的经典，才能真正找到这些根本解决的方法。所以我们华人自己要先深入中华文化，我们才可以去帮助其他不同的民族国家。从哪里开始做？从马来西亚开始。昨天师父在对大众还有开始到马来西亚1000多个华侨在学传统，60几所独中在学传统，又有全世界最多的净宗学府，然后又有好的国家领导人在那几所讲 不加带领全世界来学习千年的伦理道德教育。哎，你们这本书里面的肩膀有点沉，对不对？没有啊。觉得什么呢？我觉得很幸福。为什么？这一生没白来，踏实有意义。人就怕哦，上了年纪，觉得这一辈子没干一件有意义的事，那个时候才觉得人生很没意义。啊，面对这个大时代，中国还是就是。我们祖先里面有没有平天下的智慧？哦，有吧？大家看唐朝时候啊，各个宗族跟宗教啊融合在一起，这么和谐。哦，在历史当中记载啊，唐朝那个时候多到呢要九个人翻译过来，最后才让皇帝听。然后皇帝回答要经过九个人再翻给那个人听。大家看哦，当时候整个汉文化影响国家民族很多事，而唐朝那个时候各个宗教都在神说大地啊，都在弘扬多元宗教。我们文化里面千宗遍学啊，就看我们穿的服装就知道了，雍容不大，那个袖子都这么宽，而且是圆的，外圆内方，连衣服都在提醒每一个人穿。穿那个汉服，男的这个汉服真的很轻啊，那个做人就纯正的。所以怎么样天下太平？我是当然人家都说的，宗教与宗教和不相处，政党与政党和不相处，种族与种族和不相处，派系这个，国与国和不相处。这个做到了，世界就能和平。而这个重点在哪里？平等对待，才能和平。不能高下了，哦，不能批评了，不能瞧不起。这个道理大家也听过吧？跟我们有没有关系？请问我们自己有没有带动宗教与宗教和不相处？诸位学长，你们家有没有人刚好坐在一个桌上，有基督徒，有天主教徒，开个宗教大会？宗教与宗教和不相处，事实上在我们这个时代非常关键。你们宗教徒非常，宗教徒有使命感，因为他接受了这些经典的教育，他愿意去承担这些使命。所以宗教和睦了，能带动整个伦理道德的实现，是一个相当大的关键。可是假如宗教徒之间不和谐啊，那不只不能带动社会的这些道德的需求，甚至也还会产生副作用。为什么呢？人家不是宗教徒，你看到我们里面这个宗教徒说仁慈博爱，仁爱慈悲，结果你们彼此都相处不好。那请问他们不相信宗教徒，会相信宗教的经典好吗？不相信。所以宗 教之间不和睦相处，那是我们用我们的行为呢污蔑了宗教的这些神圣的教义。我们不是没有功过，还有罪过。好，那怎么样宗教与宗教才能平等对待？今天怎么这么多问句？我这个问都是为了能找到根本，找到下手处，这个问题是第一个。下手处很重要，大家看颜回好学哦，而且他很会问哦。颜回问孔子，怎么样做到人？克己复礼，坐下来去克制自己这些习气，克制习性之爱呀，不能让自己变成欲望的奴隶、习性的奴隶啊。自爱进而爱，我们还有这么多贪心、傲慢，不要说去爱人，人家跟我意见相反，就被我们伤害了。对人的恭敬，对人的爱心，请回接着问，请问题目，请问落实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当中，从哪里下手？大家有没有经验啊？比方听到一个很好的道理，太好了，道理太好了，结果一回到家，不知道从哪里做。有没有刚好有一个朋友讲了很好的道理，哎，你听了也很欢喜很佩服，然后你接着跟他说，请问从哪里下手？大家有没有这么问过？还要学颜回哦，善学哦，学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哦，没有虚的东西。孔子回答：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所以呢，所接触到的、看到、听到的，只要会影响自己的恭敬心，会让自己起邪念的东西，因为呢，一接触这些东西呀、啊。邪思邪念很多，我们看到哪一个人能对人家尊重啊？那就谈不上尊重，谈不上爱人了。所以还得从自爱下手啊！只要会污染自己的东西都不能碰，还有自己做。说我们今天大家一起学习一个礼拜中华传统文化，一个礼拜之后去看一场战争片的电影，一个半小时，请问大家一个礼拜学的东西还剩多少？或者去逛百货公司，琳琅满目的商品，七天的道理啊，已经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可能贪念啊，什么念都起来了。尤其现在男人不好当，最好别去啊百货公司，因为百货公司啊，女人穿的比较 fashion。比较时髦，在这个时代啊，要记住，不要随波逐流，我们还是要有判断力，做事对的。 何一个好的道理、好的理念，我们一吸收到了，马上提醒自己去哪里修行。我在《论语》这一段话对我们的利益非常好。那我们都知道呢，宗教和平很重要，那我们自己从哪里下手？从不同宗教文化互相学习彼此的好，因为我们学习的就会互相尊重、互相欣赏，进而呢互相沟通，然后啊和而不同，很和谐，互相学习、互相欣赏，但保留不同的部分，这就是君子处事的风范。君子和而不同，而那个共同的部分呢，可能就是所有学习经典人共同的责任。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都有责任把这个共同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弘扬出去，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有学士以前职业或者是宗教经典的人应该有的使命。好，那我们互相学习彼此的尊重教育。好，刚好今天是圣诞节，我举几段呢，这个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说了一个具体实践嘛，哈，实践嘛，就在马太福音里面，啊，其实呢，这是首选的啦。我是借花还是佛？啊，献给大家。但是我们越读啊，越觉得真的是英雄所见略同。那当然了。今天英国人、法国人他们在学习《论语》、学习中华文化，请问大家谁受的刺激最大？我们华人呢？哎呀，那不最丢脸？我上一次去英国被刺激的很严重，为什么呢？到英国去啊，到剑桥大学去，结果师长还要给他们这些研究所跟博士班给他们讲课，结果就看到一个英国人站在那里用比我还标准的华语做主持人，哦，他的北京话讲的比我还好。然后还了解他们写论文有孟子写，有无量寿经写，啊，我们在那汗颜脱土，啊，我心里在那里想，假如有一天我必须到英国来学中华文化，可能我听课的过程当中吐的是痰湿，这是很大的耻辱啊！知耻近乎勇。懂得羞耻，才有勇气改过，才有勇气奋发，才有勇气承担起民族的使命。啊，假如我们东方人呢，学他西方的宗教，学得很认真，西方这些宗教徒啊，不好意思。假如我们佛弟子学习圣经呢，学得比他们认真，他们也不好意思。大家看，师长到天主教去讲玫瑰经啊，讲得很好啊，他们都听光盘呢，流通学习。现在道教啊，很多流通师长讲的台上感应篇，从这里我们要学到师长胸怀天下。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承受天地。大家要注意反省，这句话读完另外一个意思，傲慢的人悲惨了，傲慢的人要接受审判了，是吧？这里是温柔的人有福了，气大的人没福了，太刚硬的人没福了，连续的人有福了，就怜悯别人的慈悲心，清心的人有福了，就清心的寡欲，知足常乐，使人和睦的人有福。开口啊，化解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绝不能一开口啊，增加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冲突，难免就造成啊，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你为了道义啊，还被人家欺负，没关系，人欠你啊。人欠你怎么样？你们回答的声音哦，信心不够。哦，我们这几个礼拜啊，都在讲信哦。这个信有诚信哦，有信义哦，还有信心哦。信心是最高的，人有信心了，他才能踏踏实实的，完全没有怀疑的去。第一行圣贤教会，好，他这里又讲到了，人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种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你们应当欢喜快乐。最近有没有被人家骂？有没有？也消掉了，快来！接着这里讲，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所以啊，不能争会，不能动怒，不能骂人，都要接受审判。大家看，跟我们老祖宗教的不一样，都是相同的，要彼此了解，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就可以了。我这一段又讲，所有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恭敬，是啊，恭敬基督啊。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恨，就是还有人怨你啊。这本来要去献礼物给上帝给基督啊，还想到啊，你做的事还让人家不平，让人家埋怨，那就把礼物先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这个好啊！能够得福的是什么？是比较奉献的人啊，不是献礼物献很多的人啊。所以一教奉献才是真正的供养啊，利益实质啊，大过形式。父母不孝，奉神义啊！听这句简单说，慈心不善，风水不义啊！我记得还有一句啊，都很好啊， 面积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许仙的心愿。是我告诉你们的，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大家想一想，这些宗教的都是这些教会，现在哪有国家跟国家的战争呢？哪有那些纷乱呢？都是不听话造成的。你们能真正爱你们的仇敌啊，为逼迫你们的人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这就是好东西啊。因为啊，他叫石头造好人啊，也造坏人，降雨给义人啊，也给不义的人。这就是学习上天平等的智慧啊。那接着呢，这里来讲，你们要小心，不可以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到。哇，你看这不是心法、这样可以说善欲人见不是真善啊，但这没问题啊，不行的，打发自内心的去行善，不是做样子给人家看的，没有这个感觉。你就讲到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人有短且无见，人有舌且无意，因为你们怎么论断人，也必怎么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就是你们的道理。大学里面讲祸备而出的，祸备而入的，以备而出；言备而出的，以备而入。你讲骂人的话出去了啊，你过不了多久收回来的就是人家骂你。所以真实就讲明白，出乎而得，反乎而出。你爱心出去了。因缘之际嘛，人家的爱心就会让你生的。你的怒气出去了，世界伸手啊，人家的拳头就会回来。所以有一句俗话叫：打人就是打自己，骂人就是骂自己，就很知道。接着又说了，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这见人家不好。为什么你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梁木就是很粗的木头啊，就是我们啊，都是拿着放大镜去看别人的缺点，然后都是拿望远镜看自己的缺点。其实可能我们比人家不好了，还尽挑别人毛病。我们都是讲公于论人者，察己必疏。就很会论断别人的人，反而看自己的问题看不清楚。我们是缺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共口才最好。有一天呢，子贡批评人，子贡方人，子曰：“是也，贤乎哉？”子贡啊，你很贤德的嘛。我则不暇。说啊，我对治自己的毛病啊，时间都不够的。哪还有那么多时间去论断别人的长短？喂，这是这些教诲的心境啊，值得我们学习。甚至没时间去乱 德之不修，学之不强，文艺不能行，不善不能改，是无有也。每天担心的是道德道义有没有足够，好自己的缺点有没有改善，好这是圣人有功的地方。这里有讲到，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待人。爱人者真恨爱己，敬人者真恨求己。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隐秘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我们继续，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而且大学又讲，莫先不隐，莫先不闻。最明显的地方在哪？最隐秘的时候啊，人就装不出来了，全表现出来了。最微小微细的地方，人也装不出来了，从一些小动作就看到一个人，他内在的状况他变不了。俗话又讲，举头三尺有神明，那更变不了。这里有讲到，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有人问耶稣这个问题，你们有没有问过长辈？他得罪我了，我可以饶恕他几次？到第七次可以吗？接着，耶稣就讲：“我对你说啊，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我们的490，哦，不简单，包容人490。我看浪子都回头了，是吧？”万事都点头啊！人家包容一个人，包容40，德育不是里面张公义先生呢，家里九代同堂，这么和谐。皇帝问他：“你怎么治这个家？”他在纸上写了99个字，99个人。他回答了皇帝的问题，意思就是说，实在家里的人做的事情忍不住了怎么办？劝，真的忍不住了才忍，能忍99次哦。我看事情怎么解决？忍到第99次了，忍辱波罗蜜就成佛了。那个功夫已经修到什么事都忍得了，都包容得了。记得啊，这里讲到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你看很准吧，要讲最重要的时候，你看连麦克风都配合，刚好没电。这个要求这么圆满的话，意思是什么？应该做什么事情？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就当遵守诫命。哪些诫命？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证。当孝顺父母，又当爱人如己。 头到底，然后不要做假证据，不要建议国家的杀到不行，不忘了，不研究，当年不是像你，却失去生活时间，大概都是相同的。那越了解的，那还在那里，互相不信任，互相批评，那就没有道理。那也是当讨厌啊。所以从我们开始来落实。互相学习他们的好的文化，赞叹他们的文化，尊重他们的文化，那很多纷争就没有。再共同来向社会推展伦理道德、依法教育。孝经里面也讲，敬祭父母则子孝，敬祭兄。耶稣基督则基督教徒愿，敬圣母玛利亚则天主教徒愿，敬阿拉则回教徒愿。那你们都会举一反三，我就不再讲了。你看这些经典很活啊，无量意义在里面啊。从我们能真正对一切人理解的出去，而我们今天学习传统文化，每个人的收获不同，根本在哪？在我们心的真诚恭敬决定。越真诚恭敬，收获就越大。所以我们同时读经，同时听课，收获啊，决定来自在我们自己的态度。所以我们一直学习古文，这些都是千古文章啊。我们要带着尊敬的心啊，来感激啊，来领受老祖宗的教诲。而我们五千年的文化当中，我们最熟悉的五经十三经，它其实十三经就是五经啊，它在展开的。五经当中呢，最悠久的是《易经》，有六十四个天地之间的一个表法来教导我们。之前有跟大家提过，比方是天地化。三足鼎立啊，但是我们假如没有量力而为啊，这个鼎可能这个足啊折掉了，就这个材料就散掉了。在这一卦里面呢，还提醒我们做什么事情呢？懂得量力啊，不可硬撑啊，不可轻诺啊。从鼎当中啊，启发人生的道理。包含太卦，太卦是地天卦，从这个卦象我们体会到什么？天在上啊，地在下，怎么这一卦是地天卦？地在上啊，天在下，什么表天，什么表地？关系里面的男子表天呢，女子表地呢。那这一卦就是告诉我们，太太站在先生的角度想想，先生站在太太的角度想想，那互相设身处地啊，就同啊，叫阴阳相济啊，就沟通啊，就不会 天只想着，都是想着他自己啊，地也想着他自己啊，没办法。所以有一位太太，以前呢就常常就抱怨他的先生，他觉得说，我是不是这么多人，这个先生呢、啊、都体恤。结果有一天呢，他转了个念头，他说先生呢、啊，不能是说我的先生、啊，好像我的是占有啊。先生他的角色不是只有我的先生、我的丈夫的这个角色，他还有哪些角色？人家的大哥，人家的弟弟呀、啊，人家的父亲啊，可能他还是人家的领导啊，人家的老师啊，各种教授啊，他都听进去他的本分啊，怎么可以要求他只做到我这个部分呢、啊？只专注到我这个部分，要能体谅到先生。甚至是什么夫妻一体啊，去成就彼此的德行跟他的本分。念头这么一转，从抱怨呢、啊，就变成体恤啊，他就是一念之间呢、啊，平化就变太宽。所以诸位。觉得脾气太来在哪里、啊？在我们的一念之间，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啊，请问大家现在内心里面还有没有对哪一个人有怨？你们没有反应，你们都不敢反应，看大家的脸色还有。假如内心里通通没有埋怨、哦、任何一个人都不怨、啊、笑起来应该跟心里这个东西差不多。哦，这个铁定是万能笑。哦，你看小朋友啊，你才刚骂完他过三秒钟啊，他就跟啥事都没烦恼。我那时候在小学教书，刚训完那个学生。刚好下课，他回去收拾书包，才过了30秒左右，他看到老师拜拜，我还转不过来啊，还笑不出来啊，哦，所以他心里啊没有去装这些大里大扎的东西，人那种天真啊，纯净啊，就表现出来了。上一次刚好跟大家谈到朝贵可憎，上个礼拜好像没有说要背哪一篇啊，背哪一篇？哎呀，让我太感动了。流几滴眼泪啊！我没有，我只说我撰的文章这么好，要背啊！大家居然这么主动，哎呀，所以这个《弟子规》是进来，成就道德学问都是主动的，而不是被推的。好，我们待会来听啊。而这篇文章里面呢，一开头。朝贵要去见君王，他的下面就说：“啊，肉食者谋啊，你干嘛去凑热闹呢？”他说：“肉食者鄙啊，这就提醒我们，人在顺境当中啊，在福分当中啊， 又比节制更加，是吧？得之重金礼貌，所以节制则胡越为一体，暴露则有胡一体，所以人习气一起来，傲慢起来。就问个盖房子东边不吉祥啊，他眼神出去不吉祥，孔子就把直播的大道告诉他，抓住每一个机会啊。孔子说呢，我只听过圣贤人讲五点不吉祥，没听过房子往东边盖不吉祥。哪五点呢？损人之意，损之不行，一个人失之力啊，就折服他，他的。弃老娶幼，家之不祥。一个家庭里面呢，忽略老人，不孝顺老人，都围着那个小孩转啊，宠爱他，家之不祥。大家看哦，现在人的行为思想都落在这些不吉祥，那怎么可能有社会不乱呢？才能不会来呢？世贤人不孝啊，国之不祥。贤德的人不用啊，都找那些呀、谄媚巴结、只会说大话的人，国之不祥。尤其民主国家，选人啊，不选什么人？不选吗？民主国家首先投票的人要先接受如何选出一个好人，不然他投票投错了，投票投错了、你选出来的国家领导人你要负因果责任，到时候阎罗王、会把这个档案交出来。所以我们在民主国家投票要战战兢兢，投灵神你选出来的国家领导人贪污，你要去选出来的国会大代表打架，自己要背因果责任。那怎么选好人？一个女人来选，一群人选。论语第三句就讲巧言令色，吸引人。结果很多人都喜欢挑那个口才一棒的、很好的，骂人骂得很凶的，把他写出来。结果在国会里面骂人骂得特别凶，下一代很难教，因为他们是公主。论语里面第二句讲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你要挑好人，挑仁爱的人，要看他孝不孝顺，有不有爱兄弟。所以古人懂啊，他举孝廉，孝则有德行的根本，廉就不贪污，孝廉是做人做事的大根。所以以后大家投票先去了解一下他的家庭背景，尤其是媒体啊，应该从这些地方去做啊，才是股本啊。第四点提到啊，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书之不祥，整个 社会的风俗为什么不进行？因为上一代没有责任把这些伦理道德的影响给下一代。最后呢，圣人的福利与众生善缺，圣人的教诲啊，没人学，是功利主义啊，小人的思想横行，天下之不祥。好，所以我们怎么转变这个灾祸？那就要从圣洁这些词汇开始，让我们都清楚了。习气一起来啊，人的灾祸就要来了。那怎么样保持这一生完全没有灾祸？都是吉祥。易经六十四卦里面呢，只有一卦是全部都是吉祥，六爻皆吉。就是乾卦，乾卦六爻皆吉，是指终身可行。种子只要种下去的，这个念头只要起来的， 后一定会招赶来救国王。因为有种子啊，因缘一成熟，它就发芽了，它就成长。所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个道理真明白的人的谨慎到什么程度呢？不急心，不急妄。这样的警觉性啊，功夫就很高了。好，之前啊，听钟博士讲出这两个言的时候，举到一个例子啊，美国有一个男子在一个酒吧喝酒，看到两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啊进来了，啊，七七年的，就跟他们搭讪啊谈话，啊，才七七年哦，结果不知道过了多久啊，他就醒过来，啊，因为喝着喝着他就昏过去，啊，因为啊那个女孩在他的饮料里面呢放。结果他醒来的时候是躺在浴缸，泡在冰水里面，他两个肾脏被他两个女孩子取走了，两个肾脏都没了，他的心情不知道怎么活，我也很难想象，肾脏被挖走，就因为几个邪念哦，还没有邪行哦，就招赶来的恐怕就是。所以我们从小教孩子啊，这一点不懂啊，连念头都不能忘掉。所以圣人总结，谨慎说，所以非常的警惕啊，谨慎，不敢说。中庸曰：莫先不有，莫先。话里面表现出来，就非要比隐秘啊、黑暗处呢更容易显现。其实就是人在别人看到的时候，最容易看见了他的道德到底到哪里。别人看见了，他可能就松懈，就放松了。莫显不为，没有比细微的事物更显。因为细微的地方啊，他注意不到，他的习气就很容易流露在那里。我们今天恭敬学到多少？我们强调的一个人学习，他的收获跟他真正恭敬成正比，而什么时候提升自己的恭敬心？距离开始就说无不救，这个无就是代表没有人不恭敬。一个人看到领导恭敬，看到下属傲慢，这种恭敬是假的，那不可能是真的。那个恭敬叫谄媚，不叫做恭敬。所以我们对有钱人恭敬，对没钱的人傲慢。表现不对劲，所以人的恭敬在哪里不断提升？在对一切的人上，不是对人啊，对一切事、对一切物品，都在提升自己的恭敬。这个就是善学，善于提升自己境界。我们看这个经啊，整段话当中，朝起早，夜晚起，恭敬 一代人不传了，我们现在都看不到的。而且经典呢，成就了一代一代的圣贤，但这个时候我们还有对谁？而且啊，我们接触圣贤的教诲，往往这个书都是免费的，那背后都是多少善行人士啊，欢喜成就我们的德行去问他，那我们怎么对这个书？包含我们家里的文凭，不都是我们家人辛勤付出赚的这些去买的吗？就这个东西，所以真正恭敬的人呢，是去领受这物品背后的爱呀、啊。物品背后的付出啊，他没有不求。好，这要看我们修养好不好啊。从一个家庭来讲，能看厨房，我厨房很干净了，完了这个家庭修养不足。再来看厕所，他连到厕所都刷得很干净了，他这个恭敬是真的。来看房间，房间现在西方特别重视穷思觉，他人在这个角落里面就是莫先悔啊，莫先不悔啊，所以现在这些太多了，都被经典不详，这是我有私权，谁都不能管，好吧，你自己管，管成什么样子，德行越来越差。所以老祖宗是提醒我们的，故君子能慎其独啊，在读书的时候啊，更加的谨慎，这样才能提升自己的修养。所以我们目前当目其心，真实忠正，我们学习它在哪里？物之器，必之器，保健 就对峙下去。这样的人呢，他觉得每一天对得起自己，他就能心切。他切就是心说话，他是觉得很踏实啊，不会失去啊，不会沮丧啊，不会觉得国情断啊。但是下手的地方在哪里？深度。所以神仙人的快乐啊，都是在立身行道。孔子的快乐在哪里？不怨天。下手的地方啊，好学，下学不上啊，下学这些无论知识的道理，了解到它的根本，进而通达它的天命，通达天人合一的学问，还是不学天，下学而上啊。我们看颜值的快乐，不迁怒，不恶过，下手的地方在克己，传中庸，他能不圆上，不理想。孟子呢，养不愧，死不纵，是孟子的观点。他下手的地方在哪里？机宜。孟子说他善养浩然之气，怎么养出来的呢？起心动念、言行啊，都不符合道理。能符合的，他就是养浩然之气。Yeah.